德武一时无语，线索断了，下一步还找谁？孔局长，要不你先到基地机关里歇歇，咱们再仔细商量。德武摇头，他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他来天良市，何况基地余参谋已经调离了这里。那就罢了，其实你即使找到拍照人，找到程万胜参与此事的证据，又能如何呢？照片又不是假的，对方的责任只是偷拍和乱记，可你赶到法院起诉他偷拍和乱记，那势必会弄得满城风雨呀。德武泄了气，罢罢，有冤咽到肚子里，再不纠缠这个问题。反正这照片已让领导和家人都看到了，其破坏力已经散尽了，程万胜以后愿意怎么扩散就怎么扩散吧。姓程的，我孔德武承认你手段厉害，我输给了你，你安心当你的副部长吧。孔醒的平安电话是第三天打来的，孔醒电话里的声音充满兴奋和新奇。爸，我和我妈已经在墨尔本安顿下来了，潘叔叔安排我和我妈住在他们家隔壁的一栋两层小楼里，房子可漂亮了。潘叔叔说这楼房是他去年给他儿子买的，眼下他儿子在悉尼读书，房子空着，正好让我们住，还给我们配了一个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保姆。我们住的这个区算是富人区，每家院子差不多都有600平米，前后有花园，环境非常好。墨尔本大学啊，离这儿还不远，我和我妈已经去看过一次了。哎，这个城市不大，但是很美，这儿的天特别特别蓝，空气中啊还有一股花香，树林好多，河水清澈，到处都是绿地。哎，爸，你晚点儿一定要争取过来一趟，看看南半球的土地。还有，金满叔叔说了，最好让我妈在这儿多陪陪我。我也想让我妈在这儿多待一些日子。一是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需要一段时间适应；二呢，我也想让我妈到澳大利亚的这些地方去走走看看，难得出来一回嘛，好好散散心。妈妈即使已经办了退休手续，早一天回晚一天回也没啥大不了的。
德武当然高兴，也当然同意让妻子在那儿多待一些时间，当即就在电话上说，
告诉你妈，就说我批准了，她在那儿啊，愿意住多久都行。
樊姨显然就坐在女儿的身边，电话里传来了她挖苦的声音，
我凭啥让她批准，我又不是她的下级。
德武笑了，大声说，
你是我的上级，是咱们家的一把手。
他估计妻子也听见了这句话。当晚德武又同金满通了电话，这次感谢他对妻子女儿的照应。金满说，
哎呀，那都是应该做的，咱俩都谁跟谁呀，不要再跟我说这个谢字了。
这两个电话一打，德武的心情好了起来，便安心地在家里读了几天书，准备写中断已久的现代战争的预警第八章。第八章，他计划写战争开始后的预警，也就是敌方导弹发射后的预警。这时预警的目的是争取到宝贵的十几分钟时间，使我方反击导弹能够发射出去，使我方的战机得以升空，以避开敌方的第一波攻击，使我方的首脑机关和有生力量迅速进入掩体。这天傍晚，他关了电脑，正准备去做晚饭，门忽然被敲响，开门一看，原来是京上提了一大兜子的青菜 站在门前，德武有些诧异。
小少，你这是？
金尚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，
啊，我是怕你一个人吃饭图简单，下班时顺便给你买了些菜送上来。嗨，你这孩子呀。
德武心里一热，急忙让他进来。
以后不许这样做了，你上班也要忙工作，不必操心我，我身体好好的，能照顾自己。
金尚边说边往外掏着菜。
孔醒一走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，伯伯不必客气。
德武这才看清楚，除青菜之外，金尚还买了不少的熟食，有烧鸡、火腿、炸带鱼、酱牛肉、卤豆皮儿和大包子等等。德武笑着说，
哈哈，这够我吃几天的了啊。这样吧，既然有这些熟食，我去热一下，你今天晚上也在这儿吃，咱们俩喝点啤酒聊聊天。
德武是真有些喜欢这个懂事的孩子了。
那行吧。
金尚显然没有和他一起吃饭的思想准备，犹豫了一下才答应了。德武去厨房把几样熟食一切一热，不一会儿就端出了几个盘子。这当间，金尚已麻利地擦了桌子，从冰箱里拿出了两瓶啤酒打开，然后举杯说，
伯伯，祝你健康快乐。
好，好。
德武笑着看金尚，在心里道，
哈哈，这孩子的眉眼儿长出了他爸妈的优点，心眼儿也挺好，看来孔醒的选择并没有错呀。
孔醒在电话里跟我说，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吃饭凑合，把身体搞坏了。我打算给你找个钟点女工过来，让她定时给你做好三餐饭。
德武急忙摆着手说，
哎，不用不用不用。我当初在连队当兵的时候啊，经常到炊事班帮厨，炒菜的手艺还是有点的，我不会亏待我肚子和我的嘴巴的。
伯伯就别客气了，我已经去驻尔家政公司挑了一个小时工，跟他说好明天午饭前来，做好饭就走，钱已经付过了。
好孩子，赶紧去退掉吧。
德武心里很感动，可他没有用小时工的习惯和思想准备，找一个专门伺候自己吃饭花这冤枉钱，于是便匆匆地找了一条谢绝的理由。
我一两天就要回河南老家住一些日子，确实是不需要的。
真的要回河南老家？
是呀，你赶紧退了这个小时工吧。
匆忙中找出了谢绝小时工的理由，一下子提醒德武，何不趁这个机会回河南老家一趟，看看两年没见的老母亲呢？过去在单位整天忙工作，回去的机会很少，母亲每次来京，自己因为忙，陪她的时间不多。现在一个人在家，正好可以回去看望看望他老人家了，还犹豫什么？出发吧。德武当天上街给母亲和弟弟妹妹两家买了些礼物，第二天傍晚就坐上了回故乡的火车，不用向任何人请假的感觉真好，看来无官自由身这话说的是有水平的。孔德武回到老家，已是次日的半下午了。母亲正坐在院门前的那块菜地捡辣椒，腰弯得很深，几乎全白的头发飘落在辣椒的秧上，让德武看得心中一颤。他喊了一声：“
娘！”
预先并不知道德武要回来的老人猛听见他的叫声，手抖了一下，手中的小箩筐差点落在地上。之后他直起腰， 像惯常那样笑着。
我子回来了。
德武上前几步，拎起母亲的菜筐，扶着母亲走出来。因为母亲已经在电话上知道樊姨和孔醒出国的事儿，所以先问这个醒儿和他妈吃得惯国外的饭。孔德武答道：“
吃得惯，给他娘俩做饭的也是华人。”
他母亲没懂这个词儿，
华人
可以理解成中国人。
啊，在那儿中国人还挺多，
多，据说有好几万呢。哎，这辣椒我弟德文他们不会摘呀，还让你来干这活，不怕你累着？
我闲着也是难受。这又不是重活儿。哎，孔醒和他妈去国外走路能行？不会迷路呀？
德武笑了说：“
他们都认识些英文，路标全看得懂，迷不了路。再说醒儿先补习英语，要不了多久就能和当地人自如地说话了。你放心，不用为他们担心了。
听你弟弟德文说，你全退下来了。”“
是的，我想歇歇。”
德武不想多说更多的，让娘再为他多担心，只答了这一句。娘指指他的头发说：“
看看，头发都白了这么多，也该歇歇了。你这一不干事儿，娘这颗心就放下来了。原先总怕你管的那些炮会响了，伤着人。我这心啊，老是悬着。”
德武知道娘说的炮是指核弹，娘不知道是从哪儿听说他所在的部队是放核弹的，他又管了不少的核弹，而且知道核弹一旦响了会受伤的人很多，就总是担心这件事儿，只怕他管不好在他手上响了惹出事儿来。
德武笑着说：“您放心，那些炮啊是不会随便响的。娘，您最近的身子咋样？腰还疼不疼了？天阴的时候就疼，不过也没啥不得了的，哪个人老了不得点病？你别操心我。你看起来是有点瘦了，吃饭不多吧？人上了年纪一定要吃好饭，饭吃多了身子才能壮。”
他顺口说：“
哎，有钱能买老来瘦吗？”
娘白了他一眼：“
哼，你老傻。”
德武笑了，看来自己在娘的眼睛里还是那个小五子。“
你爹50岁的时候还扛得动麻袋，还能一顿吃2个蒸馍，脊背上的肉还是一疙瘩一疙瘩的。”
德武听这话，眼不由地望了一下村外家族墓地，父亲已经在那里躺了多年了。正是因为父亲身体看起来结实，他和弟弟妹妹才大意了，才没有预先给他做个检查，以致让他因心脏病走了。德武知道娘一向以为人胖了才健康，就这样安慰她：“
哎，娘，我这次回来呀，就是想来吃胖一些。
哎，我明天让德文给你去割点肉，让你妹妹德玲回来给你熬老母鸡汤喝。”“
好，吃肉，喝鸡汤。”
德武扶着娘走进院门， 院子里的一切都很熟悉，葡萄架、石榴树、鸡笼、羊雀、垂布石。与以往不同的是，弟弟竖立了一根接收电视信号的电线。正在葡萄架上收葡萄的弟弟德文和侄女儿、侄儿都迎了过来。在灶屋做晚饭的弟媳妇儿咋咋着一双沾了白面的双手也跑了出来，一时间德武被热烈的问候和浓浓的亲情包围了。睡觉前，弟弟给娘端了洗脚水，娘脱袜子时，德武走过去蹲在娘面前说：“娘，我来帮你洗脚。”娘听后慌张地躲闪着，喂，我能洗，你快歇着。德武不由分说地捧着娘的脚放进温水里。平日我离你远，没能伺候你，今天就让我帮您洗洗脚吧。老人不好意思地笑了，看着大儿子给自己搓脚。德武捧着娘那双筋骨裸露、老皮层叠的脚，心里一酸。他这一生过得不容易，经历过战争、灾荒、饥饿，一直在农田里忙碌，在为我们兄妹三个操劳，以后该让他享享福了。德武那晚是在快乐和安逸中入梦的。回到老家，睡在母亲卧室的隔壁，他睡得少有的快和沉。不过午夜过后，他又被一个噩梦惊醒，醒来后那梦境的断片还模糊地记得。他看见父亲，他高兴地上前想和父亲说话，可父亲却突然面露恐惧地抬手朝他身后一指，他扭头一看，只见一个从没见过的可怕动物张开血盆大口，已经扑到他的身边，他哎呀地叫了一声，惊醒了。大概是父亲嫌我回来的少了，用这个法子来表示他对我的不满吧。他仰躺在床上，许久没有再睡着。第二天早上，知道信儿的妹妹由五里外的婆家回来。妹妹回来时拎着两只老母鸡和一篮子鸡蛋。兄妹打完招呼，娘就给妹妹下了个任务：“你做几道饭给你大哥吃，让他也能快点吃胖起来。”妹妹一边笑着答应，一边朝厨房里走。接下来两天，德武一直陪着母亲坐在院里，院里放着一大堆由德文从地里掰回来的包谷棒子。娘儿俩一边剥包谷棒子上的包衣，一边拉着家常。从樊姨的健康到孔醒的学业，从地里的收成到德文的辛苦，从妹妹婆家的家境到妹夫的脾气，从侄儿侄女儿的学习成绩到德文媳妇儿的孝顺，从鸡蛋的价钱到村里刘家豆腐坊的设立，从邻居的嫁女到亲家们的娶媳，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。多少年来，德武还是第一次这样悠闲地和母亲坐着说话，他觉得心里十分的舒畅。这天早上起来，德武看见娘把一些吃食和香表装进一个篮里，一副要出门的样子，就问：“娘，你这是要干啥去？”“啊，我去青奥观烧香还愿，我在那观里许过愿，让祖师爷保佑你当兵平平安安的。如今你平安退休回到家，我该谢谢祖师爷了。” 德武听娘这样说，无言一笑。他知道娘很早就信了祖师爷，家里就有祖师爷的塑像。待早饭后，娘要动身时，德武提了装有香表的篮子说：“娘，到道观里有几里路呢，我陪你一起去吧。”娘当然高兴，由儿子提了香表陪着去道观，这还是他头一回呢。娘儿俩于是边聊着闲话，边走上了去道观的路。